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就是爱。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的时候，主你就来到我们中间，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匆匆满满将你的恩典和真理向我们显明。主啊，你爱我们，为我们的罪，主啊，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了宝血，破碎了身体。因你的鞭伤我们要得到医治，因你的刑罚我们要得到平安。主耶稣，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祝福来到你面前每个寻求真理的朋友。主耶稣，让你的爱今天就进入到我们生命中，不管我们此时此刻在经历什么，但是我们有你的爱，我们就没有惧怕；有你的爱，这个世界就有希望。主耶稣，我们把我们的工作交给你，也许我们的工作有难处，也许在这个金融危机啊，金融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我们经济上受到损失，但是主，你用你爱来补足我们，让我们经过这些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金钱，乃在于活出更丰盛的生命，活出我们属灵的生命。祝福我们弟兄姊妹的家庭，也许我们在家庭中还有一些张力，但是主，你就是爱，你进入我们的家庭中来掌权，来做主。主，让我们丈夫来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让我们妻子也顺服丈夫，就像教会顺服元首耶稣基督。主耶稣，让每对夫妻都彼此相爱，活出上帝给我们的爱。主耶稣，也许我们的孩子刚刚的毕业，要走到新的一个大学或者工作岗位，主耶稣，来引导孩子们在你的爱中，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有你的爱伴随他们，有你的真理来引导他们。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边，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在上帝爱里边被建造，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谢谢你，哈利路亚。也许我们刚刚来到美国，我们还有很多的未知的前面的艰难。主，你在旷野里必为我们开道路，在沙漠里必然的为我们开江河，因为你爱我们，你永远是我们的磐石、山寨、盾牌和力量，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帮助。当我们投靠你的，都不羞愧。主耶稣，来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见证的晚会，看到每一个见证的弟兄姊妹，他们也许身体生命经历医治，也许他们家庭经历耶稣，也许他们在述说朋友的故事，但是主，每一个见证我们都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爱的手在其中工作。谢谢你爱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又把每个福音朋友还没有信你的寻求真理的人交给你，你说要寻找就寻见，让他们今天晚上就能看到真理的光，耶稣基督的爱。谢谢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请坐，阿门，哈利路亚。彼得握握手，耶稣爱你，感谢主。我们还有个舞蹈啊，我们那个切诺小组要给我们跳一舞啊，这个要哀哭变跳舞啊，所以你们如果想跳的可以走到走廊跟我们一起跳啊，好不好？来，我们请切诺小组来把这个台子来抬一下。我们他们这个小组的特点就是爱跳舞啊，我在他们这小组没看到过爱哭的人啊，爱吃爱喝爱玩爱爬山爱跳舞，当然更爱主啊，也爱查经啊，也不是不爱查经啊。那这个我每次去他们小组的时候都是跳舞，跳到半夜再回家，所以你看身体都不错啊，姐妹们都很苗条，弟兄们都像阿里山的小伙子那么强壮啊。好，我们来把时间交给他们啊，来。
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已经将我们的哀哭变为跳舞了，哈利路亚。因此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在你里面歌唱跳舞，因为你是我永远的荣耀。
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为我披上喜乐歌唱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愿在于
你吧，我们来，我们起立跟着跳，好不好？看不懂跳就懂跳，来来来，起立，好，弟兄姊妹起立，我们跟他一起跳。跳就可以起来跳啊，自由的跳。请坐。哎，给我们讲台搬上。好，那个他们跳的好不好啊？啊，所以要学习跳舞啊！我到台湾去，台湾有一个叫做什么叫赞美操。啊，人家现在不做广播体操，做赞美操。啊，我记得早晨的时候有一帮老姐妹啊，其实也不太老，比我大那么一两岁的样子。 请我去跳赞美操。我发现我跳十分钟我这胳膊就举不起来了，这个就五十肩这个就已经就表现出来了。就你给我举十分钟你试试，连续举十分钟不容易的，他们跳一个小时都不累。哎呀，我发现他们都不老，我们老了。所以得锻炼，你们锻炼不是为了锻炼而锻炼，喜乐的锻炼。刚才你听了这个曲子，不是新疆曲子啊，这是以色列的曲子。以色列人是人类经历苦难最多的一个民族，可是以色列人他们乐观向上啊，他们智慧积极，这以色列人的特点啊。你读箴言书你会看到以色列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他们都有智慧啊，有智慧。我昨天我看到一个这个片子，一个小女孩被这个纳粹给活埋的时候，她这个那小女孩穿着红衣服的小女孩，你们看过那部电影吗？整个的电影都是黑白的，就一个小红衣服的小女孩就走出来了，走出来，然后她跟她妈妈被关到集中营。那时候，希特勒已经要失败了啊，盟军已经大快把他们打败了的时候。他们就加快了杀人的脚步，就把那些以色列人全部杀掉，然后把他们关到集中营。他的妈妈就被杀了，杀了他就哭，他哭哭的时候啊，那些妈妈就安慰他说，他说我妈妈找不到了，说你妈妈去找你爸去了，他们会回来接你的。那么那天后来最后就把这小女孩活埋了啊，活埋的时候很多人被押去活埋，那个小女孩就他的穿着很红的衣服很乐观的走，因为他要去见他妈妈啊，见他妈妈的这个整个镜头就突出这个红色的这个衣服，红色的小女孩。然后当那士兵要埋他的时候，他说，叔叔你能不能把我埋得浅一点，因为我妈妈一会儿找我怕她找不见。所以所有的凶手都傻了，他们都哭了，但是那个军官就说埋赶紧埋，后来他被埋死了。所以喜乐，哀哭要变为喜乐啊！神的儿女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啊，苦难，我们苦难跟他比差远了啊！今天我看到我们在座几位要讲见证的，我就很感恩，我都很熟啊，我都很熟。他们的见证有的是关乎家庭的，有的是关乎生命的，关乎身体的，有的。Hello， 哎 ，Michael 是我们Rock Manca 的组长，我们把时间交给他我们欢迎 Michael 来上台来讲。刘琴准备啊，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平安。谢谢啊，我今天讲的见证呢，是一个爱、征战和得胜的一个故事，刚好就是说回应这首歌《从哀哭变喜乐》哈。那我是2002年信主以后呢，我一直非常努力的给我的家人传福音。那我们知道说，当你给你的家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应该用的最多的一个方法是什么？爱，对吧？应该是爱。所以说，我记得去年感恩节的时候，我讲见证，我说我家人当中很多都信主了，然后但那个时候我知道我们家里面还有几位，包括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哥哥，有一个我二哥还没信主。我记得当时我说我们家人有二十多人信主了，我下去以后我太太就说我说你吹牛了，因为没有二十多人，将近二十人，还没到二十人呢。我说哎呀，当时我这是有点那个冲动了哈，那个但是我说这也可能是个预言啊，应该很快就会过二十人了，这给我一个目标。所以我这个故事围绕着这个传福音的来讲。那但是我信主以后呢，我在美国的很多家人呢移民到美国，我在美国的家人几乎都是基督徒了，然后都来教会，大家非常喜乐。特别是在去年我来到我们教会，然后在软球团契来服侍，整个全家人一起来服侍来参与，整个家族非常的喜乐，神很恩待我们，给我很多的祝福。那我在国内的家人呢也有很多人信主了，我的姐姐她信主了， 然后我的哥我的大哥大嫂他们也听到福音也接受了，虽然但是他们因为国内的环境和条件他们没有那么样的兴旺，那除了我的姐姐去教会以外其他人都没有去教会，也其实还是蛮软弱的，在我的家庭当中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得到很多的很好的解决。那在有一次一位弟兄跟我分享，他说你看你在你呢全家在这边这么热心的服侍神，说你要警醒祷告，要警醒祷告，因为神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他看你这么热心的服侍，他很可能会攻击你哈，他会攻击你，这个是对每个人都合适哈，都适用。当你非常起来服侍神的时候，神会那个魔鬼会找你身上的破口去攻击你，这个我是非常清楚的，我也了解。那结果这真的是这个征战就很快就来了，征战就很快来了。在去年12月份，然后我一次给家里打电话，结果我妈妈呢就说漏了啊，因为她不想告诉我，就是说哎呀你二哥病情加重了，还病得挺重的。然后我知道我二哥已经病了十几年了，他在这十几年当中受了很多的苦，真的是这种这个病痛折磨他，使他真对人生失去了盼望啊，没有任何的对生活的意义，他都就是非常失落。非常颓废的一个我二哥在我们家中，其实除了他是我们整个家族中的一个隐患啊，一个隐患，甚至将来会是一个爆炸点。那父母操了很多很多的心啊，在他身上。那当我妈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就一沉，觉得说，因为当我二哥他的病已经反反复复很多次了，家人已经被折磨的都习惯了，也没觉得说这一次就会怎么样啊，就会每次也都经过治疗啊折腾啊也都过去了哈，就维持就过去了。那这次就给我一个很清晰的看见啊，我就当时就想说哎呀，我要给我二哥传福音。虽然我之前已经给他每次回去我都跟大家讲啊，他在当中他是最排斥最拒绝的，因为他的人生是彻底的失败，他的身体非常的不好，所以他没有盼望，所以他不听的，他不听，然后也有他自己那一套，非常刚硬。那这个时候我就说哎呀不行，我必须要给他传福音了，因为我感觉就不对啊。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二哥，简单讲啊，时间有限，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我发现他很严重啊，他的情绪处于崩溃的边缘啊，已经崩溃了其实，然后身体也不好。那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二哥，你真的要，我今天要很严肃地跟你谈这个事情了。你看之前都是大家聊天哈，聊天，你给你家人传福音，你说刚才说你用爱传福音，可是有时候你的爱是打动不了他的。我说我这么多年，你知道弟弟多爱你啊，给你很多的爱，可是今天我必须很严肃地跟你讲，你一定要信主了，你再不信主来不及了。那没想到感谢主的是，我二哥他就没像之前那样跟我辩论啊，不听啊，不屑一顾的样子，没有。他这次他说、啊、等我治好了吧，等我病治好了我就信，我就跟你信主。我说不行，我说你信治好了治不好都得信，治不好更要信。如果你治不好了，你的灵魂要去哪里你知道吗？我们的灵魂都去天堂，我也不信你要跟我一起去天堂啊。当然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在最后一次我在打电话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很清醒啊，就是说思维是正常的，因为他吃了很多的药啊，吃了一些镇定的药，所以他就清醒，他就跟我说我可能不行了，但是我现在是清楚的。我说我二哥你要跟我做决志祷告，我说今天真的是最后的机会了，你跟我做决志祷告，然后你无论怎么样我们还是为你祷告，希望来医治你哈，医生医治你，神医治你。结果那天他跟我做了决志祷告，这是1月11号的事情。那我当他做完跟我做决志祷告以后，我真的觉得我们是一个得胜的，当时这个是属灵征战，我清楚感觉到这当中是属灵征战。那我真的是代表神在跟魔鬼抢一个灵魂，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楚看得见。然后我很开心很振奋，然后跟我的朋友家人讲说，我二哥跟我做决志信主了，然后我们为他祷告，希望神医治他。那可是没想到的是，过了一周，我太太给我我姐姐给我太太打电话，告诉一个噩耗，说二哥就去世了，就走了。对，那其实这个 整个过程中啊，对这个事情对家人打击非常大，对国内的家人，特别我的父母，我的大哥大嫂，我的姐姐姐夫，就是国内的这些亲人，包括这边的亲人，我和我太太一下子那个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对，非常大，那感觉是一种黑暗的阴影扑面而来，把我们全家照在一个暗黑暗当中。然后那我唯一就是特别欣慰的是说，我在一周之前带我二哥信决志祷告了，这是我一个盼望啊。虽然他没有机会受洗，但是他这是一个盼望，他那样的一个人在那种状况当中，他能够很认真的跟我做这个决志祷告，我就感谢神，我当时就感谢神，我说神真的是恩待我们这个家族，所有人都信主了，只有这几位了，如果二哥真的就这么离开了，他没有信主，你说对我无论对他还是对我是多大的一个遗憾，甚至是个伤害，我们这些人我会心里多么的难受哈，就说我信主，没想到我二哥在，竟然我就没给他传信，他这么五十岁就离开我们了。那在这种当时的这种全家人就是感叹这个生命的脆弱哈，生命的脆弱和这种苦难来临的时候，哦，家人那边非常非常的，我爸妈非常的痛苦啊，白发人送黑发人，然后我大哥呢，他身体也不好，受的打击很大，因为他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们年龄相仿，只差一岁，所以受很大的冲击，啊，整个也是啊，情绪就出不来，哎，我姐姐打电话也哭，那我们这边也是一样，我当时正是服侍神很火热，一下这个把我打到一个很凉很冰的一个地方，那怎么办？我们那个时候感谢神啊，感谢神，他在我就说他之前预备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让我很好的成长。特别在服侍神的路上有很多的成长和看见，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于是那一段时间我就每天祷告读经，祷告读经，带领我的家人，我太太，我慢慢走出来了。可是我就想说我国内的亲人怎么办，我国内父母怎么办，当时是一月十八号我听到这个消息，二月份不就是没过几十半个月就要过年了，春节就过年了，你说这个父母的年怎么过，家人怎么过，于是我后来就买了机票，我一个人就回国了。我说我踏上了一个安慰之旅、福音之旅和得胜之旅。我这次回去是有带着很大的使命，要把我的家人从黑暗中啊救拔出来啊，靠着我们的神。那我回去以后，我一见到我的家人，就看到说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啊，父母就哭，觉得说哎呀，这不能接受，哥哥他们也都不行，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圣经的一段经文说，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哦！真的是，当时我就讲到这个经文，我说真的，我们全家需要得救，需要被拯救，这只有福音可以拯救我们。于是我就见面就给他们讲，给我爸他们家开家庭会，每天不出屋就在吃完饭就讲福音，讲福音，讲圣经。我的哥哥我大哥就说我大嫂还有我姐夫父母就在那边听啊，围着一圈讲了一个礼拜，当然就是每天讲个几个小时吧，出去吃饭啊应酬一下回来又讲，然后我大哥我大嫂和我姐夫跟我又重新做了决志祷告，因为其实他们以前都已经有决志过，但这次又重新决志祷告。前一段我姐夫来这边受洗哈，就来这边受洗在这里，那真的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神，我发现神的话语是有医治的能力的。神的话语，当我们处在黑暗中、苦难中的时候，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就不一定是这个话就是安慰你的话，这个就是一遍圣经，你去读，神就借着神的灵，就借着这段经文就进入到你的心了，他就把安慰就赐给你了啊！你不一定要去读说啊，主啊，你安慰我那样的经文，就一个普通的经文都能。所以说，真的，一瞬就是那几天当中，整个我们全家大翻转。我爸爸是最顽固、最不听的，从来不听福音的。我每年只我只要一讲，他就走。这次他就听完以后，后来他跟我说，我也要信，说我可以跟你信你们的神，啊，他说，你看这个你的神，你信的神很奇妙。这当然每个人信神看神的角度不一样。他说，你看你哥哥在重病的时候，在这一个月当中，家里出了很多危机，出了很多的事情。特别最后期，我的二哥他有点崩溃啊，他就是精神就是出了一些错乱，然后他崩溃，那就是家人怎么办呢？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呢、挑战， 在不行的时候他们还不说不想找你，给你美国打电话找你，结果有两次他说就不几乎就是说要崩溃了，没头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了，突然间我的电话就打进来了，然后打到吴二哥呢，就吴二哥聊天跟他祷告，给他祷告啊，给他传福音，吴二哥就平静下来，整个就后来至少虽然吴二哥走了，但是我觉得说我们还是得胜了，我们得胜了。然后我的姐夫我大哥大嫂从那天开始现在开一直开始委身教会，每周去教会，他们就说没有教会现在日子不知道怎么过了。我姐姐姐夫也受洗了，也是委身教会，我的妈妈也是每周去教会啊。我爸虽然还没去，就是说在家里祷告，所以就整个我就看到说啊，这个是一个福音之旅，一个安慰之旅，得胜之旅。我上次说我们家人不到20人，20多人信主，那个时候还真没到。我发现这次我真的到了，我们全家人全都信主了，没有一个留下，包括我的二哥啊，他也得胜了啊。这是一个属灵征战，是魔鬼，这是看到这个破口就来攻击，真的是把我二哥给他用借着疾病，借着各种的伤害，他走了。可是神怜悯我们，在他走之前他信主了，这是神的得胜，感谢主啊，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家。
好，这个一个人信主全家就蒙福了。那 Michael 是你们家第一个信主的对吧，他就热情地向家里人传福音，因为他家信主特别难，他家都是公安战士，他爸爸是某大城市的公安局长，中国最大城市的公安局长，最大城市不是北京你们知道吗，赵本山说的最大的城市，去大城市看一看，就那个城市，你想一个公安局长家里都是公安人，信主是蛮难的，因为现在好像共产党有规定党员不能够信其他的宗教，这不容易。所以他这次回去，因为他二哥的事情，他二哥是肾病，跟我一个疾病啊，十几年在肾病这种痛苦中啊，后来离开了，但是离开之前信主了，是感谢主。所以爱你的亲人就是早早的把福音给他。我们今天有个啊，这个姐妹刘琴姐妹来到教会的时候是流着眼泪来的，她得了癌症，那这个我们为她祷告，她也受洗了，现在正经历神的医治。我们把时间交给刘琴姐妹好不好，请掌声欢迎她。对，感谢主。
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叫刘琴，大家可以叫我 Amy 啊，刚才牧师也说了，可能认识我的人知道，就是我现在正在经历很大的一个磨难，那不认识我的人可能都看不出来，我其实是胃癌四期患者。我今天能够这么好的站在这里，我觉得一切都是要感谢主，一切荣耀归于主耶稣，阿门。就在短短的5个月以前，因为我来到美国一直就是感觉胃不舒服，然后我就去做了胃镜，然后等我醒来的时候，医生就告诉我说我是胃癌四期。当时我和我先生听到这个噩耗就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回到家以后我都觉得感觉每天都跟做梦一样。我今年才32岁，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不到4岁，一个孩子1岁半。在之前莉莉姐妹一直跟我传福音，就也带我来过教会几次，但是我一直觉得好像我还没有准备好但是在这个软弱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好像我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我就决定信主了。因为我的特殊情况，牧师就很快安排了我受洗，那接受耶稣基督的洗礼以后，我就尝试着每天早晚学习着祷告。然后呢就是开始化疗的日子，刚开始化疗的时候副作用很大，就我不停的就是呕吐，然后感到疼痛，胃口也不好，什么也吃不下去， 本来我就是属于偏瘦的体型，然后体重迅速的就下降到了80多斤，然后血压也非常的低。我一到医院，可能加上有一点恐惧，一到医院我就晕得很厉害，每次都要坐轮椅，我先生推我进去。大家可能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都没有办法想象我当时那个磨难。在医院我还住过 ICU 病房，我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啊、仪器啊，手上腿上，就那种日子就特别难受。然后我在医院我就没办法，我就不停地祷告，因为我特别想回家看到我的孩子们。在我很痛苦的时候，我也埋怨过上帝，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我还这么年轻。我也曾经痛苦地想放弃自己的生命，因为我觉得太痛了，就我感觉我已经忍受不了那种痛。但是看到我的先生，他夜以继日地照顾我和我的孩子们，还有我们团契的各位弟兄姐妹都轮流来看我，鼓励我，还有我亲爱的孩子们。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坚强。这个是上帝对我的考验，他让我通过这样的磨难，他让我明白就生命的可贵。莉莉姐妹和艾瑞克弟兄他告诉我说，在你无助的时候，你就要多读神的话语和祷告。所以我就开始尝试着读圣经，慢慢的我了解了有关神的事情，我的生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不再害怕失望，我觉得一切都是神的旨意。在最难熬的日子，我每天都要吃大把的止痛药，但是还是觉得非常的疼痛。然后通过不停的祷告，然后教会的亲爱的兄弟姐妹们都在不停的为我祷告，奇迹真的在我身上发生了，我不再呕吐和疼痛，胃口也好起来，所以我的体重迅速的就回来了，血压也恢复到正常值，去医院我再也不用坐轮椅了。阿门。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神在透过医生的手来亲自的医治我。我对生命有信心了，我觉得神一直在听我的祈求，他赐给我内心的平安。虽然信耶稣并不代表说我现在马上我的身体就会完全恢复到正常，我仍然每隔一周要去医院做一次化疗，每两个月我会做一次 CT 扫描，因为我的免疫力可能比一般的人要低一些，所以我也会经常有一些小感冒。但是我相信神的恩典够我用，我感到耶稣与我同行，他也确实在一直听我的祈求，赐给我内心的平安。感谢天父，你认识我，寻找我，让我在病痛的时候与你相遇，你深知我的软弱，让我更深地了解自己，认识你，请求主帮助我在地上的日子为你而活，为你做见证，一生一世的来荣耀你。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很美的大卫的一个诗篇，也是国分传道来看我的时候带我读的第一篇，我当时听到这首我就很感动。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队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战争攻击我，我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宇里求问。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家。
这个 我们看到神要医治刘琴姐妹啊，他要完全彻底的医治她，好不好？化疗不是我们人生就是绝路了。我曾经化疗过一年多，你看我现在又活了20多年，你们那未来还得活好多年的啊。那我爸爸80岁中风，啊，昏迷6个月，脑子里边全是血，后来抽出去，医生说永远醒不过来，拔管子。那我们就不同意，我们就祷告。我爸爸醒了，现在又活了10年，94岁，哈利路亚，谢主。神让我们通过疾病的时候是经历他。人一有病才能寻求神，因为开始学习谦卑。过去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什么都行，突然发现身体不行了，我们还能干嘛呢？对不对？但耶和华是我们的亮光，啊，是我们的拯救，我们还怕谁呢？你们，好，我们请下一个，艾达是吧？艾达，你中文叫什么呀？啊，他不愿意讲中文名字，来上自己介绍叫什么中文名字？艾达要讲一个朋友的见证，好不好？我们欢迎艾达，给掌声给他。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这个礼拜二的时候，啊，早晨我刚刚起来，国内一个朋友就给我打来电话。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定就是很重要的事情了。然后我就赶紧说，我打给你。啊，我们的一个共同的朋友他去世了。那么，啊，这个朋友跟我有10几年的友谊了。我当时听了很错愕。他有20多年一直在忙企业，忙忙碌碌，啊，今年刚刚这个企业有了起色，他可以松一口气了，然后呢，也可以把事情交给下面人，然后高高兴兴的去银行，在银行签字的时候就这么走了，一句话都没留下来，我感到很错愕。哎呀，我说，一对90多岁的父母没有了60岁的儿子。一个妻子没有了丈夫，一个女儿没有了爸爸，一个外孙没有了阿爷。我更加难受的是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信主，他在死后会下到那个永远的黑暗里面，永远没有希望。我跟朋友聊的时候，我就开始哭，我觉得哎呀，我这个朋友好命苦，生前就知道工作，从来没享过福。他的孩子，他的妻子也没有跟他享过福，大家都在奋斗，死了以后他还没有希望。我刚刚哭了好一会儿，哭得稍微缓和一点了，我又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呢，是我一个蒙古的女朋友叫哈森打来的，她告诉我下个月5号她要跟她的孩子们回到日本去跟她的丈夫会合。我感到很错愕，因为呢，她在4年前跟她的丈夫呢分开了，他们这个家庭破裂了，她丈夫去了中国，她呢这个日本的一个著名大学的教授呢就带着孩子们到了美国来。这几年里面，我跟朋友，我们朋友圈里都知道她是一个内心充满苦毒的人，他每次都有抱怨，说话有很多抱怨，每次都说，哎呀，你怎么不理解我呀，哎呀，你怎么不知道啊，你怎么这样那样，总是有很多的抱怨，对他的这个丈夫也充满了怨恨。然后在这边呢，他就后来就找了一个男朋友，就准备跟这个丈夫离婚，然后就重新开始生活。所以我就劝他，我说，哎，你想好了没有啊，我说你不要有一出是一出的，我说你，我不希望你再受伤害哦。他说，哦，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哎，我说那就一切交给主吧。他跟我说，你不说一切交给主，我不跟你讲这个故事，你这样跟我说一切交给主，我告诉你我的故事。他说，你知道的，我们这些蒙古人是信喇嘛教的。他说我儿子跟女儿他们都是在基督教学校里面，他的儿子才13岁，女儿现在才5岁。他说有一天呢，我的女儿就跟哥哥说哥哥哥哥，我们每天都祷告好不好，让我们的爸爸，让 God 把我们的爸爸送回我们身边好不好。然后呢，哥哥就说好啊， 于是这两个小孩呢，每天早晨在妈妈的车里面去上学的路上就祷告，用英语祷告，妈妈也听不懂，用英语祷告呢，让他们的爸爸回来。就在上个月的某一天，他们的爸爸突然来电话了，就跟妻子说，说对不起，以前我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我请求你让我回到你们的身边，让我做一个补偿，就是做一个让我做一个好的父亲好的丈夫，能不能让我们重新开始。然后还告诉我，有一天这个儿子跟爸爸通电话，就说，爸爸，我小的时候我享受过你对我的父爱，我感到很幸福，可是妹妹一岁就离开你了，她没有得到过你的父爱，你能把这个父爱给妹妹吗？于是这父子俩在电话里都哭了。我的女朋友还说，她说当时她已经跟这个现在的男朋友处了这么久，都准备结婚了，怎么办呢？她说，哎呀，我一切交给主吧，我就祷告，我就把我的这个困难交给主，看主怎么安排。祷告了以后，她说很奇怪的，我跟我这个男朋友自然而然的就分开来了，我们两个人谁都没有伤害对方，谁都没有感到很痛苦，就分开了。啊，我说感谢主，感谢主，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我说这个主真的是又鲜又活的神。我说今天早上你知道吗，我刚刚哭过一场，我说但是那个很悲痛，我说我现在我好高兴，就像我们刚才唱的歌的说，主将痛苦哀愁变为跳舞，我就一个劲儿的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说我要把你的这个见证到我们教会去分享，因为呢我就希望所有的人要跟我们一样，生前有盼望有希望有平安，死后也能够得到永生。我说完了，阿们。
很美的见证，孩子的祷告啊，改变了父母啊，让他们重新和好啊。所以你看，有了男朋友也要自然的散了，对不对？不是神给的嘛，所以这不是奇怪，是奇妙。你们，哈利路亚。我们下面请高霞姐妹来讲见证啊。高霞西藏来的啊，你没见过从西藏来的就知道什么样子了啊。刚来教会的时候跟现在是不一样的，不说了，自己来讲。
第一个讲，前面人都讲这么好，下边都不敢讲了都。我也在这讲稿。弟兄姐妹平安。大家都知道了，刚才牧师说了，我叫高霞，就那个海报上那个傻笑的那个人就是我。大家以前也肯定很多次从这个牧师的讲道中听过这个名字，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牧师讲道的教材，不过呢是个反面教材。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能够做见证，我是心情那是相当的激动，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从此变为正面教材了。所以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是2013年3月份来美国的，然后来美国正好听了张牧师的一场讲道，然后就决志信主，后来受洗，然后2014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去正道福音神学院去读家庭事工硕士专业，现在已经是第三个学年了，明年5月份就毕业了。那今天牧师让我来分享的是婆媳关系。其实说大家都知道，如果我是一个温良恭俭让完全符合中国传统5000年传统的这种美好媳妇的典范的话，牧师就不会让我站在这里了。所以大家都知道我要分享什么了。那说到高霞，认识我的人一般都会马上就想到我的丈夫王树民。那就是说这个他是怎么的包容我，怎么忍耐我当年这个泼妇的，这个呢我等到以后牧师让我分享夫妻关系的时候见证的时候我再讲。我今天主要是想来分享婆媳关系。那我的婆婆今年已经85岁了，是一个老基督徒。其实从小从我丈夫1岁多的时候，因为国内的各种政治因素，她就等于说就独自带着王树民和她的姐姐 就是生活抚养他们长大。所以今年婆婆已经85岁了，年纪老迈，那王淑民就我丈夫就特别有心要把老母亲接过来跟我们一起生活，其实这是完全可以理解也完全能够接受的。但是我呢是从结婚10年以来就没有跟我婆婆在一起生活过，基本上就是我经常给他们给弟兄姐妹分享，也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刚开始跟王淑民结婚的时候提了一个非常无理的条件，我说我只有一个条件，如果我要跟你结婚，我不能跟你妈妈住在一起。我说并不是因为我会怎么样，而是我怕我把你妈妈气死，我说我是为了她好。其实当年其实也就没住一起，因为不在同一个城市，在两个城市，也就是每年春节回老家去看婆婆几天，就是白天去婆婆家吃饭，然后晚上回宾馆带着孩子就是回宾馆去住，所以基本上也就是没有跟婆婆在一起生活过。所以这次一听说婆婆要来，我首先就像个刺猬一样先把刺给竖起来了，觉得这是威胁我家庭女主人地位的这个假想敌来了，所以就各种对婆婆是各种怎么说呢，就是王淑民的地位也可以说是从一夜回到解放前了。因为她我上次其实在我们父亲爱营的时候我分享过一段，就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怎么跟王淑民吵架也被主管教呢，我今天就是再分享一下这个我是怎么婆婆刚来，我婆婆是4月6号来美国的，那刚来的这个头两个星期，那我是充分发挥这个伶牙俐齿抬杠顶嘴的这个本事。所以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婆婆因为她年纪大了就是特别怕吵睡眠不好，我大家都知道我这嗓门特别大，所以我婆婆就说哎，高霞给你提个意见行不行，你能不能说话小声一点，我马上反手我说不能，我说第一我这个声音是神赐给我的，我以后要当传道人必须声音大，我现在就得必须开始锻炼。我说第二我妈听力不好，我说我必须要大声说话，我说不然我得替我妈着想呀，我说要不然我妈说话听不见呀。我说第三我说你儿子当年追我的时候就是看上我声音大了，说我说话声音大像唱歌一样特别好听，然后巴拉巴拉说了一堆，然后我还问王淑民我说你说是不是对不对，我说的对不对，然后王淑民就无言以对，然后我婆婆也不吭气了，然后我自己就特别洋洋得意，觉得你看我今天终于把他们娘俩都给赢了。然后另外大家也知道我有一对那个双胞胎儿子，今年刚过了7岁生日，叫大牛小牛，是挺调皮捣蛋的，在家里一天到晚就是上蹿下跳，那个爬沙发反正跳床什么的就各种，那我婆婆就怕吵嘛，然后就觉得这个没规矩，就是各种没规矩，因为我婆婆从小是一个不是是一个小学数学老师，所以就是对自己要求特别高，然后对别人要求也很高，就嫌儿子没规矩，然后就告诉我哎，管管大牛管管小牛管管大牛管管小牛，我就特别不耐烦，有一次我忍不住说，我说你只负责管好你儿子，我来负责管我儿子，就说你不要让我管他。我知道现在底下已经有弟兄姐妹开始心里摇头了，说这是一个神学生说的话吗，太差劲了。说的对，因为主也这么认为，觉得我实在是太差劲了，所以说责备和管教就来了。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箴言3:12说，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在希伯来书12:6也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感谢主这么爱我，就是没让我在这个错谬的路上就是渐行渐远，然后就开始责备和管教我了。那我是怎么被责备管教的呢，就说就是有一天我又抬杠赢了婆婆，有一天晚上然后我就很得意，然后就睡觉了，结果到3点我就醒了，其实我平常一般都要睡到7点的样子，结果3点就醒了，怎么都睡不着，我就打开手机一看，结果就发现有个姐妹给我发的微信说，远在上海的一个我从没有见过面的一个70多岁的老姐妹，他因为知道我是神学生经常为我祷告，然后就忽然告诉他说最近几天他说怎么也为我祷告不下去，就心里充满各种不平安，然后问我就说是不是做了什么得罪神的事了，最近就大家都在说经常祷告的人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就是祷告不下去的时候就用祷告，但我现在还没有到那种境界，所以问我有没有发生什么事了，其实我当时我就立刻就知道是什么事，而且我心里也开始就是各种不安，但是也没有但我还是觉得对婆婆不以为然，有什么呀继续顶嘴，就顶嘴就是赢了以后那个痛快也特痛快，而且还经常用各种经文来反驳我婆婆你知道吗，然后我婆婆就气得说我你读神学院了我说不过你，我现在我就是她说一什么我就说哎，比如说经常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其实我婆婆马上就反说哦，你的意思说我惹你生气了，其实我明明知道这个不要惹儿女的气不是我说的这个意思，但我就觉得我就欺负他不知道这个到底啥意思，我就告诉他不要惹儿女的气，我就经常说的要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各种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又开始接着又借一件事情，就是过了一个星期，我上现在修的一门课叫圣经与家庭，就是我这个家庭事工专业是主要就是运用除了学各种圣经课以外，会运用这个神的教导来怎么处理各种家庭关系，比如说夫妻关系啊、亲子关系啊、姻亲关系啊这种，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小组呢就要求写一个报告，就说要在这个课堂上做演讲。那我们小组分到的题目呢，正好是怎么处理婆媳关系。那我为了写这个报告，我只好就说查圣经，查各种资料，然后洋洋洒洒写了5000多字以后，就忽然心就觉得特别的不安，就好像对神，对丈夫，对婆婆就特别的亏欠。但是当时也没有细思量，因为写完报告就赶快交上去，演讲完之后还要准备别的期末考试的那个东西。就这样又过了一周，这个各种课都快结束的时候又过了一周，结果就在一个周六的早晨，这个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有一个周六的早晨我着急去上课，然后我就举起双手，我儿子住上铺，我就想把他抱下来，就刚举手，其实这个动作经常做，就是想跟他说再见，结果就突然就这个腰部一阵剧痛，就是我长这么大就生孩子都没这么痛过，就当时就趴在地上就一动不能动了。然后我就因为我长40多岁了，都快50岁的人了，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这个腰疼，就不知道腰疼原来是这么痛，就是裤子也穿不了，袜子也穿不了，就基本上就是就像冻住一样，就好像就冰块冻了一样。然后后来经过一个就医生诊断，我当时是腰椎间盘就是突出，然后呢腰部严重拉伤，然后我的腿都不一样长了，就是长短腿了已经。然后他就给我进行了各种这么按摩呀、推拿呀什么的，虽然情况能好转了，但是还是基本上就是说小心翼翼的，只能是小心翼翼的躺着，然后稍微就姿势不对，马上就冻住了，就是疼的就趴在那里就一动不能动了。基本上就有个腰伤经验的我们团契的一个弟兄跟我说，你这个必须要最少要躺一个月，躺到平板床上，然后最好呢躺3个月，说不然你以后就惨了，会每天疼，而且会经常复发。我就给吓得就没办法，那就只能躺着，怎么办呢？在躺着的时候呢，大家也这就什么都不能动了，只能在床上躺着。我就躺在那里，哎呀，脑子也不能看书，也不能看电脑了，也手机就基本上也是看一会儿眼睛就疼。因为我这人有个毛病，说躺着的时候必须要侧着躺，不能仰着躺，但是必须要得仰着躺，所以头也晕晕的。就是脑子当时就很奇怪，就浮现出好多，尤其包括我当时准备这个报告的时候，那这个关于圣经里关于婆媳关系的那篇，就是路德记，大家就也都知道那个路德记。就当时就想起来拿阿米对路德说，让他回他娘家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段经文很熟悉哈，就是路德怎么跟拿阿米说的，就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自己当时就自己说的那些不尊重老人的话，就是不敬重丈夫的话，就一句一句真是就在脑子里浮现呀，又动又不能动，然后又各种那个还告诉我不能洗澡，我就浑这个那个让我不能3天不能洗澡的弟兄就在下面坐着呢，我就浑身都觉得都快臭了，然后就心情格外的不好，就趴在那里就哭起来了，你知道吗？哭的时候我就开始各种认罪，就是忍不住就认罪，把自己觉着对不起婆婆的事情，对不起老公的，然后各种认罪完，又求神，就说神啊，你来医治我，我上有老下有小，我这躺在这里几个月，我怎么活呀？我还要上学，就躺在那里，反正就很痛苦，就几天就那么痛苦。然后结果就神不是奇怪的事发生，是奇妙的事情就真的发生了。就在躺到第5天的一个早上，我记得很清楚，是星期五。那我以前起床就是一定要先把身子侧过来，用2个手慢慢的撑着床，然后慢慢的这样起来。然后就是那天早上就忽然就觉得没有任何的痛感，就一下子起来了，然后就完全就像扭伤之前一样。那王树民就特别吃惊，因为他有腰椎间盘突出，他觉得不可能，说真的好了吗？再三的问我，我说真的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就然后我就知道，就是我现在上那个理财有道那个什么那个主日学，我们那个班里有一个弟兄是一个体操教练。那就是他肯定经常碰到这种扭伤的事情，他连都很吃惊，准备星期天给我带一个国内带来的珍贵的什么虎皮膏药要给我贴上的，然后我告诉他你不用带了，我说我真的完全好了，他真的都非常吃惊，他觉得在这个运动生涯中好像就没有碰到过好这么快的，所以我当时心中就感到就一个强烈的意念，我知道这个事情是神管教我，然后当我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医治了我。在希伯来书就是12章11节也说，就是反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主，就现在我婆婆来美国差不多已经50多天了，那我自己都很吃惊我自己的变化，就是我心中完全就没有跟她顶嘴的那个意念了，其实她一点都没改变，她还是该说说该怎么做该怎么做，然后但是我心中就完全觉得怎么越看她觉得她很可爱你知道吗、哎，然后就他就哎呀就微笑着听他说家长里短，哎什么他舅舅的事他外婆的事情什么他姨的事情，就是能给你说很多，我就觉得听着哎呀真好，就觉得就愿意跟他就是聊天，然后呢就是而且我现在就以前我给他做早饭我从来不会想着为他做早饭，我都是想着儿子怎么吃，然后就完全符合我儿子的口味，根本就不会考虑他。那我现在就跟一个弟兄要了一个方子，就是每天早晨要拿醪糟加上枸杞加上红糖然后蒸一个蛋，每天早晨做一份给他吃，然后给他用党参枸杞反正比如一个朋友给我的秘方什么补血气的，每天煮一锅那个茶给他喝，就是越做越喜乐，就是我知道而且最主要的是我每天为他祷告，我婆婆是这几十年了就一直靠吃那个安眠药才能睡觉，而且就是就吃的量已经很大了，就完全是依赖性的了，然后但是那个懂中医的一个弟兄说他这种各种血气不好，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他在床上躺了将近一个月，就是说都是因为他吃这个安眠药造成的各种的副作用带来的，所以我和大小女每天就为他祷告，希望奶奶今天不吃安眠药能睡几个小时，然后昨天他告诉我们他完全没有吃安眠药睡了7个小时，所以我就觉得神真是奇妙的神，就是特别就是说其实婆婆没有变，我也知道就是说改变的是我的心，但是其实呢就说也不是我自己能够改变，就像保罗在那个罗马书里说的一样，我们其实心里想的什么事情但是做出来却不由不得我了，就是说所以说不是我自己能改变，是圣灵借着我的选择，因为我选择了顺服主，我选择了去孝敬父母这个动机和意念，那圣灵就借着我的动机和意念来带领我，亲自的带领我来改变我了，所以也赐给我就是能够遵循这个神旨意的能力，有时候我们真是想做心有余力不足，我没有那个能力，但是圣灵就会赐给你这个遵循神旨意的能力，所以感谢主，就说让我在不得不躺在地上的那几天能够来思考，就说什么才真的是爱，那路德和拿俄米就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出于爱，这种爱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大家也很熟悉，就是说在13章这个爱的定义里面已经充分的诠释出来了，如果大家知道的可以跟我一起念，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才是指导婆媳关系的这个最高标准。那其实处理好婆媳关系也有婆婆的角度和丈夫的角度，那我今天呢就是完全由我做媳妇的角度来分享一下我这个心路历程，所以感谢主，就说让我在经历到这次被主责备被主管教的这个过程中真正的感受到主对我这个长阔高深不离不弃的爱，也赐给我力量让我把这个知识，其实我学读神学院这些知识我可以说比在座的大部分人我都懂得多，但是我实践起来却连个不信主的人都不如，所以说感谢主让我把知识变成实践，也让我能更深的领悟这个爱的真谛，以至于将来我可以成为神合用的器皿。那我也特别谢谢主把婆婆带到我的身边来，让我通过服侍她来服侍我的主，所以就是还是刚才希伯来书12章11节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感谢主，那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谢谢主。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父母，让我们在父母的养育中长大，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按照圣经所讲的来孝敬我们的父母，从而可以让我们父母的心得到安慰，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这些做媳妇的做女婿的更知道如何与我们的长辈相处，以至于让整个家庭充满了和睦与和谐，因为有主在我们当中。主，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碰到了不少的困难，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也求主特别加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胜过这些，而让我们学习如何彼此相爱的道理，以至于我们在家庭中实践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让我们做子女的与我们年长的父母之间没有代沟，没有不和谐，可以在一起和睦的相处，让我们的家满有基督馨香之气。那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
好，我们刚才听了4个见证，好不好？ 很感谢主，一个是关于如何带自己的家人信主，不管多么难啊 ，Michael 的父母啊，家人信主是蛮难的，从中国的环境来说是很难，他们都是公安啊系统的高官，那么而且在中国都是应该说是有权有势既得利益者，信主不容易的，但是感谢主，因着儿子的生命的改变，那么带领他们信主。那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刘琴的见证啊，刘琴讲得很短，但是这半年一个化疗的人他生命所经历的，我相信很多人是不能够体会啊。这个半年当你在化疗的时候，你可能就每一天经历生与死的那种煎熬啊，非常的痛苦。但是感谢主，我们看到刘琴比来的时候胖了很多，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我从他脸上看到非常的愁苦啊，他见着我没能讲话就哭啊，我们就为他祷告。那个时候是啊，这个胃癌的晚期啊，给他诊断的非常的严重，那开始化疗。但是他经历了神，当他结束的时候，用诗篇27篇啊，大卫的诗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啊，我还怕谁呢？其实我在医院有病的时候也是读什么书都读不下去了。那个时候很多朋友送给我书，但是的我的很多朋友是作家，那时候刘冰燕呐、苏小康啊。大作家都在我们的身边啊，我们就在一个 program 工作，那么经常给我送一些他们的书让我解闷，看了没有力量啊，真的没有力量啊。但是你读神的话，读诗篇啊，尤其那些哀哭的、求助的、向仇敌夸胜的诗篇，成为我生命的帮助和亮光。那么我们也听到了刚才艾达讲到他这个朋友这个和好啊，夫妻和好，因为孩子的祷告啊，上帝奇妙地改变他们啊，改变他们，甚至他们都已经离婚那么多年了，他们都有自己的男女朋友，最后还是要重新走回来，孩子们得到一个完整的家庭啊，这没有神做不成的。我们听了高霞的见证啊，高霞是北京医科大学的高材生后来成为我们北大的学妹了啊，因为北京医科大学合到北大，从西藏考进北京医科大学的高材生，所以敢娶她的这个都是有点勇气的，你知道吗？我们知道王树民是比较有勇气的。来到教会的时候，我知道高霞一呼喊王树民的，都是从来不说树民，都说王树民，那个立刻就颠儿就过来啊，我就发现这个山东的男人脾气真好啊，好像跟我印象山东男人不太一样啊，这个那他好，真的好啊，很难遇到这样的男人。后来知道这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啊，他们是上帝的孩子啊。我今天中午跟一个朋友吃饭，第一次见面，中国一个大出版商，特别大的出版商，今天中午我请他到水晶餐厅吃饭，我也没见过他，我因为我请一个朋友说他跟着来想见见我结果他就说他要搬到头米克了。我说哎，那你知道，我还没得说，他说王树民，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哎，我们头米克的华人有困难都找王树民，就变成了土米克拉特别爱帮助人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你们。所以他告诉我，他在土米克拉买了个100多万的房子，钥匙也给了王树民。这个我办什么事都找王树民。我相信我们土米克拉团契的人很多都是找他们夫妻。高霞也是一个真以色列人，热情爱主，非常真诚。其实高霞心里没有任何的诡诈。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有话就直说，心里非常的纯净啊！那感谢主，所以上帝拣选他。王树民做了最聪明的一件事，就是把太太送进了神学院。我觉得男人如果真的聪明的话，让太太爱主啊，爱主他就会爱你，爱主他就懂得顺服你。你们，如果你让你太太爱世界，那你可惨了。你的钱很快被他刷光，我告诉你脾气他就要向你发总觉得你欠他的。当他一读神院，他觉得上帝爱我们亏欠了上帝，他就觉得又亏欠了丈夫，亏欠了婆婆，他才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我们好不好，我们来祷告，我们为他们四个祷告，我们也为我们在座有需要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听到四个见证，我们把每一个见证都看到要荣耀你。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你的见证。我们不是为你辩护， 我们乃是做主美好的见证。你在我们生命的工作，我们讲述出来，能够成为我们荣耀神、荣耀人的一个出口。耶稣，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这四个见证人，祝福麦克的一家，让他们一家爱主更深。主啊，祝福刘琴，他要得到完全的医治，彻底的医治，因为主的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哈利路亚，完全的医治他，给他信心。主啊，在他信心中来经历神的医治，经历神的大能。主也求你来祝福艾德的这个一对朋友，让他们夫妻重新好，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让他们那对可爱的儿女在主的爱里边成长。祝福树民和高霞，祝福高霞和婆婆的关系，尤其来医治啊，树民母亲的身体，是吧？宝血来遮盖她，在她年迈的时候，能够更深的来经历上帝的爱和同在。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我们不管心里愁苦的，工作有压力有重担的，不管我们身体有软弱有疾病的，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你必医治我们，保守我们，因为你的爱永远都不改变，你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我们谢谢你做我们生命的主，也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看一段经文。那我今天还是有一点短短的分享啊，短短的分享。因为圣灵感动我，我不知道讲什么啊。听了见证，我应该分享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马可福音第五章讲到一个血漏的妇人，她得到上帝的医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做了两件事情，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啊，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圣经说，耶稣来到世界上，他传讲天国的福音。第一点，传讲天国的福音，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福音啊，耶稣的福音，传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见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耶稣在世界上做了两件最重要的事，一件是传讲天国的福音，告诉了天国近了，我们应该悔改，我们应该认识神啊，认识他，他是生命的光，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得到永生，没人可以回到天父那里去。那么同时他也医治各样的病症，这个医治是啊，带着主的爱和怜悯。他看到你，如果你知道世界上你到医院里去看，在医院里住院的人是特别需要怜悯的啊，需要怜悯的。他们身体遇到了苦处的时候，他们需要医治。当一个人身体有了疾病的时候，他世界什么都不重要了，名利、地位、金钱对他都不重要，他可以用所有的东西换健康啊！刚才我们听了这些见证，我有一个感动，我觉得神的爱就是使我们的关系的恢复，身体的医治也是一种关系的恢复。上帝创造你是好的，他给你身体健康的身体，当你身体出了问题，就说明关系破裂。夫妻和好也是一种关系的恢复，关系的恢复。他们在基督爱里边关系重新和好的时候，就开一种美的修复，过去那种破碎的关系、伤害的关系被修复，重新的和好。所以我们认识神也是一种关系的恢复。我们过去不认识神，我们不把神当作神，我们甚至把他当作仇敌，或者我们把自己当作与神为仇的，因为我们批判他，我们讽刺他，我们不按照他的旨意去行。就像一个父亲，他的儿女如果不认识他、批判他、不按他旨意去行，那他父子的关系就是破碎的。那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认识神，我们与他的关系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通过信心信靠神，我们的关系得以恢复，明白吗？非常重要的。其实整个的圣经就讲我们人与神关系的恢复啊，人与自然关系的恢复，人与人关系的恢复。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使我们得以恢复关系，通过十字架的爱，我们可以与神恢复关系，与人恢复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也是一种关系的恢复，与自己身体的关系的恢复。那么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我来读啊，大家看啊，我们上面有啊。那么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的人呢来跟随啊，在那里聚集。他就在海边上， 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伏伏在他的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存活。他就活了，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耶稣在走这个半道上遇到一个人，有许多人跟随耶稣拥挤他。22节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啊。25节26节，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都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他意思说，我只要摸到他的衣裳就必得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着做这事的女人。耶稣啊，那女人知道她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的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了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我们看到这一个医治的故事啊，圣经里讲了很多耶稣医治的故事，带着主耶稣的怜悯。那么这个血漏的妇人，这个血漏是过去一种女人的一个疾病啊，就是现在也有的人有啊，不是那么可以医治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是不断的流血，不断的流血，血流干了，人不就死了吗？所以他看了很多的医生，花尽了他所有的钱财，他都没有得到医治。而且圣经说，圣经这里记载说，那些医生在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啊，受了许多的苦，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都没有见好。有一些的疾病，在人是没有办法医治的了，啊。所以我们要求靠神啊，求靠神。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精神病，人是不能医治的，人医治不了精神病，只能把你关到精神病院里，但是神就会医治很多精神有疾病的人，使他关系得以恢复。我们知道很多的绝症啊，医生手里，癌症医生手里医治的可能性不大，完全是神的医治。因为你知道化疗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今天接到一个短信，明天后天明天礼拜六我要去中华殡仪馆去给一个朋友送行。我这个朋友是卖房地产的，这个台湾人啊，从小就信主，20几岁就受洗，受洗了以后就再没有去过教会。然后呢因着我的关系就来过我们教会，来过两回。那我到台湾的时候，他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他突然间就好好的，啥病都没有的一个人，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还打电话聊天呢。他说他不行了，进医院一检查就满肚子都是癌症，一个礼拜这个癌细胞就长到肚子就鼓起来了，这个癌细胞可以这么快啊？那我就在医院台湾为他祷告。哎，祷告完了说，哎，他有点意识了。那我回来下了飞机，我还没有回家，我就下飞机，我直接就奔到尔湾的医院，啊，我那个时差还糊里糊涂的，到医院我们就为他祷告，哎，他就眼睛睁开了，医生说没事了，死不了了，再活20年也没事，检查所有的器官都正常了，很奇妙，我们也很高兴。医生说，那所以啊，这个都好了，我们就可以要化疗了嘛。对不对？因为这个癌症要化疗，不化疗是医治不了的。这个医生啊，都是实习医生，都是刚刚毕业的实习生，啊，家属竟然同意了。当一个身体这么弱的时候，是不能化疗的，化疗就是毒药，知道吗？我化疗的时候，刘琴也一样。当你化疗一段时间，就要停一下，让你的血球升高，让你的健康指数达标。才能再继续的化疗，啊，因为这个化疗它抑制你癌细胞，也杀你健康的细胞， 结果他刚刚缓过来，这化疗药一进去就死了，当天就死了。所以我们祷告活了，医生治死了。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世界的医生啊，我是不太信医生的，我告诉你，我在医院里待过四年，我是不太信医生的。我觉得台湾医生比美国医生好，我在台湾治好的，我在台湾荣总，美国来到你医院的医生全是实习生，Chinese, Korea, India, 见不了几个美国人，我告诉你，来都是亚洲的实习生来给你瞎搞仪器，然后就看着指标就给你下药，下的药都多好几倍。你知道我化疗一个礼拜我就快死了。他给我用的药是按照美国，他那时候没见过中国病人，我是那时候没多少中国人在美国呢，我来的比较早，我91年到美国，你知道吗？他没见过中国病人，他给我用的药是跟美国人一样，美国人多大个儿我多大个儿啊，你知道吗？美国人多大块我多大块，美国人吃多少牛排我吃多少牛肉啊，你知道吗？帮家我就快死了。所以现在我告诉你，我在美国不管什么病，哪管感冒，医生我开药我都吃一半，这是我的经验，我告诉你们，跟你们分享，以后就照着做，绝对没错。药就是毒，我告诉你，他不管你开什么药，他告诉你那么多，你就吃一半就正好。我现在吃五分之一，你知道我吃激素吃多少年啊？我吃激素，后来我癌细胞化疗没有了，我肾脏就衰竭，两个肾脏衰竭，我就吃大量的激素，可地松，你知道吗？我最多吃20粒，一粒是50个 mega， 你知道我吃多少 mega？ 你告诉我，20粒，一大把咔进去，那脸立刻就这么大，然后那腰，哎呀，吃多少都吃不饱，饿呀，你知道吗？我在美台湾荣总，一顿就给我一个馒头，还算水100cc。痛苦，嘴唇全裂都出血，一天我只能吃2000cc 的水，知道吗？维持你活命就可以了，就为了让我身上有50磅水，那是我身上浮肿50磅水，你知道50磅水什么体型？你们知道吗？跟嘎似的，你知道什么叫嘎吗？我们小时候小孩打那个两边肩中间圆，我就是那样体型。我跟你讲，我看不到我的脚尖，我就这样站着，我看不到我的脚尖。你看我现在体型多好，吓人啊，真是吓人。50磅的水不让我吃饭，饿得我受不了，我真的是想跳楼，你知道吗？渴。后来我记得有一次马英九请我吃饭，不是请我喝茶，他来医院看我，哎，跟医生请假请你喝个茶好不好？我说你请我吃饭吧，我真的受不了，饿死了。医生给我，他说那不行，这医生给你这么限制，人有医疗计划的，咱不能破坏。喝茶呢，在台湾喝茶比吃饭贵，你可能不懂，真的贵。请我去一个地方叫紫藤庐，你们知道吗？民进党当年搞革命的地方，带我去那儿，说这就是当年民进党起家的地方，我那天吃了，我说因为他的茶馆有吃的，我点了一个牛排，我还点了个鸡排，我还点了个猪排，我吃了3排。他就看着我，他就傻了，他说怎么把你饿成这个样子？因为你吃那个激素，你知道你不能吃东西，吃东西更胖。我跟你讲这个见证，这是神的恩典。后来我回到美国，医生给我带的激素，说你一生一世你活多久我不知道，但是你必须这个药伴你一生。那这就是捆绑啊，你知道吗？那时候我进了神学院，我就有信心，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们激素嘛，癌细胞都没了，激素有什么了不起？戒掉它，但是又不能不敢戒，因为一戒是反跳。我反跳过3次，你知道什么叫反跳吗？你药一滴，崩，水肿，又进医院，就是这样子的，肾病就是这样子，很痛苦。所以你哥哥，我完全能理解。不可能，肾病是医生从医疗角度上不可能医治的，不可能完。癌症可以医治，肾病是不能医治的，不可能，不可逆转。 肾硬化了是不可逆转的，医生会告诉你不可逆转。那我那时候到芝加哥，我在 Wheaton College 读书，在芝加哥我就没有医生，没有医疗保险。我在美国九年没有医疗保险，你看到没有？我得那么大的病没医疗保险，因为没有保险公司可以保我。同样的疾病，如果你九年不犯，你才能够保上。同样，如果你九年之内犯，就不会给你保这部分，你知道吗？那怎么办呢？我就请了一个基督徒爱我的一个吴医师，今年去世了，被主接走了，活了90岁。吴医师给我开药，他退休了，他那时候给我开药。后来有一天不怎么，教会内部也会有些不同意见嘛。那吴医师不听谁说对我有意见，他也对我有意见，就不给我开药了。你看这人挺有意思的。我记得我给他打电话，他就是说话很冷淡，过去很热情啊，张弟兄啊，没有问题怎么样？请到家里吃饭，后来也不请我吃饭了，这个也不给我开药了，跟我说我退休了，我没有权柄开药，这个违反美国医疗制度。那过去你不就违反了吗？你知道吗？我就好虚伪，基督徒特别虚伪，我告诉你，我虽然但是我就又受一次伤，你知道吗？哎，你别，你来到教会你也会啊，你也会有这种看法啊。但是我今天都走过来了，我今天很感谢他，因为我知道就像你感谢你婆婆一样，对吧？那结果呢，我就兜里还大概我还有一小罐药，几十粒而已。那一粒药我是吃一天的，一天吃八十个 mega。那我在医院里待过，我都成为自己都快成医生了，我懂了，你知道吗？我就把这个药呢减半，然后呢再减半，然后再减半，你知道吗？就这20多粒药我吃了3个月。我怎么减呢？刚开始一个礼拜我吃半粒，第二礼拜我吃1/4粒，第三个礼拜吃1/8粒。我就是1/8粒为了维持3个月，就没人给我开药，我也找不到医生，我就停了，一直到今天，哈利路亚。所以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眼睛看到可能吴医生是不好的，那就是神的意思。 Amen。 他一给我开药我得吃到今天，我得每天我外出一不带药我心里就恐慌，因为会反跳，那就是个捆绑。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血漏的妇人啊，他就有信心啊，他就有信心。他得那个病是不能治的，他当年血漏的疾病是不可以医治的，就像大麻风不能医治一样。这个传统疾病，男人大麻风，女人血漏，其实当然女人也有大麻风，男人多一点。那这种病在宗教礼仪上是不洁净的，利未记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在犹太人的社区，这种病是不能接触人的，你得血漏的病摸你就倒霉了，你倒霉还不说，你还不洁净了，对不对？那如果得大麻风呢，你还不能接触人，你接触人会传染人，所以要把这种人隔离于家庭和社区之外。所以这种人是特别可怜，他不仅得了疾病，他失去了爱，失去了关怀，失去了关系，跟社区的关系，跟亲人的关系，被迫他必然把他隔离。那这个妇人在耶稣医治雅鲁的女儿的路上，他跟上了，跟上他就凭着信心往前挤，他就一个信念，说我这个病啊，医生是医不了的，但是我只要摸到耶稣的衣裳，哪管就摸到他的衣裳穗子，我就能得医治，因为耶稣是主，耶稣是生命的主，他已经医治了10个大麻风，对不对？他说10个大麻风医治完了，他也医治了毕士大池旁边瘫痪的人，他也医治了那个瞎眼的巴迪买，他也能医治我。瞎眼的能看见，瘸腿的能行走，得大麻风的得以洁净，那我血漏呢就能医治，他就有这样的信心，这很了不起。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不能碰人啊，怎么拦阻他，他 他就跟上去，结果他就摸到了耶稣的医生睡子，那么耶稣就能够感觉到力量从他身上出去，他就说谁摸我，谁摸我，大家说、哎、这么多人都碰你，谁摸你，对不对？耶稣说谁摸我，不对，有人摸了我，有力量从我身上出去。这个女孩子赶紧就走过来说是我啊，是我。你看耶稣怎么说，女儿啊，读到这里我很感动，我们的主把每一个在苦难中的人，有需要他的人称为儿女。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因此如果你的生命中遇到苦难，或者你的身体有了疾病，或者你欠了很多的钱不知道如何来还清，你是不是会失去平安？会的。但是很重要一点，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当你失去平安的时候，你不要靠人的智慧，要来到神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最近中国有一个叫魏则西的，你们知道吗？你们上网的人会知道这个魏则西的年轻人吗？他得了不治之症，癌症啊，是好像是腹膜癌。他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就去找啊找啊，找尽人间的医生，最后找的就是莆田系的医生，找到了武警二院，他花尽了所有的20多万，不仅一点没有见好，病情反而加重了，就跟圣经记得是一样的。然后呢，钱花光了，人死了，临死的时候留下一篇文章，不想死。我就常常想，中国人何等的需要福音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信靠主的人，我们是有责任的，是有责任把福音传给这些苦难中的人。我常常想，很多的中国人如果没有耶稣，他们可能是世界最可怜了，要钱没钱，要权没权，要势没势，要爱没有爱，吃的食物都是不干净的，听的语言都是不纯净的，得到的承诺都是假的。在这个一个罪恶的世界里边，如果不认神，对于穷苦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出路的。有钱人还好，虽然我没有神，我有钱啊，我可以看最好的医生啊，我可以住最好的房子，我可以挥霍消费，但是最后还是死，还是没有出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责任传福音。我最近常常感觉到这种传福音的责任更大。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是不得已，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因为责任已经托付给我吧，责任托付给我们每一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困难，来到神的面前，神会翻转你的生命。Amen？ 你要相信神的翻转是出乎你常识的，出乎你常理的，它不在于你的理性范围之内，因为他会行使他的主权来帮助你啊！我们看到这个妇人花尽了一切的财产，没有医好，反而死了。我们看到魏则西也是花尽一切财产死了，但是这个女人得救了，她来到耶稣的面前，她穿过所有的人，不管别人怎么拦阻，她来到耶稣的面前，她只有一个信念，耶稣会医治我。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有病的时候，我跟神有祷告啊，我说主啊，你医治我，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你。我从来一辈子没有想过我一生会做传道人，在我的人生计划里没有这几个字，没有这个行业，我甚至对这行业一点都不懂啊。在我人生的计划里边，我成为一个军人，我最早是想成为一个军人， 小的时候我就锻炼身体，冷水洗澡，出去打架，打群架。我们那时候没什么娱乐，不打架干嘛呀？对不对？我们这个街道跟那个街道打架，把那街道称为日本鬼了。我们这街道是八路军，我们把他们打过去，不许过这街道，我们就赢了。一打就五六十个孩子，他们那时候五六十，我们这五六十个，那什么都用啊，你知道吗？有时候战刀都拿出来的，有的时候这个棍棒也拿出来打，当然后来上学了，慢慢懂了，觉得要当军人。我爸爸不让我当兵，因为我们家全是军人，太多了。我爸爸说我们不能都当军人，我们应该出个医生，就希望我将来能够学医当医生。可是我天生不喜欢医生这个职业，我觉得每一天面对着半死不活的人，脸都愁眉苦脸的人，这个生活没有什么盼望，有什么意思啊？我喜欢唱歌跳舞，这多好，对不对啊？这个，所以我就没有按照我爸爸的想法。当然我爸爸也没让我当兵，我当兵的时候检查身体的时候被医院的院长拿下来，他说我肝大二指，不能吃高粱米，所以我们就当成兵。后来一年以后他在我们家喝酒，看着我说，我那时候已经上大学了，你得感谢我啊！你如果不感谢我，今天你就大头兵，也哪有上大学的机会，是我把你拿下来的。我说那我肝不大，他说你不大，你爸说大我就说大，就没当上兵，你知道吗？这个人生的梦想，第二个就想当文人，我就考进了北京大学作家班，做了文人。我这天搬家啊，搬家，我们几个朋友帮我搬家，一看，哎呦，85年张伯立的作品，你看过85年我写的作品？85年是我写的最多的一年哦。那年我发表了好多作品，那年发表十几万字，那时候发表不容易，现在博客你自己发表门审查。门批准就随便发表，那时候不行，就那么几个杂志，全中国就那么几本杂志，你想进去不太容易。一看，哎呦，这伯利的作品呢，中学生的那个课本也找到了，我这搬家都找，我的作品当年都进去了，很成功。20几岁，85年我才多大，20几岁，大学刚刚毕业，用今年的话就说很牛啊，那是很牛，对不对？哇，20几岁，你想。眼睛看谁呀？北大的学生胡启立来讲话我们都起哄，对不对？考虑他是校友，不是校友给他轰出去，那是北大的学生谁都怕，所以现在大多都坐牢了，对吗？现在都学习谦卑了，现在不有句话是清华做官北大坐牢吗？对，今天中午吃饭我们三个人，一个北大，一个清华，一个人大的，三个坐一起聊，都参加了64，两个被通缉，两个坐牢，一个逃出来。我是逃出来，他俩坐牢，他俩讲了很多监狱的故事，所以然后就讲到这个雷洋的事情，说这次人大表现不错，那次人大不行，这次表现不错，所以会看到说真的，弟兄姊妹，当一个人他的骄傲的时候，他就会跌跟头。跌跟头，89年，我一个事情，我才知道我是谁，我什么都不是。所以当人给我一介绍耶稣的时候，我很谦卑的来认识耶稣。一个妇女大字都不识，给我介绍耶稣，说耶稣爱我，她告诉我耶稣爱我，她告诉我耶稣是我的出路，她告诉我耶稣是我的拯救，我没有办法自己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前面就是坐牢，甚至处决，活不了几天，死了就下地狱。你看，就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就把福音传给我，我就信主了。为什么？如果我没有8964事件，我还在北京大学，我还在写作的时候，这个农民来跟我说这些，我觉得很好笑。你在跟我说什么呢？对不对？我不会信主，我怎么能信主呢？我就是我自己的主嘛。当然感谢主，苦难是我们谦卑下来，所以圣经说苦难于人有益，让我知道神的律例，神爱我们，是有的时候在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能够经历他。这个血漏的妇人经历了医治，耶稣说平平安安回去吧，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也要经历医治，阿们。 刘琴姐妹要心理医治，平平安安回去吧，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你们女儿，你的信救了你，那前提是完全信靠他的医治，信靠他的大能。像 Michael 的二哥，十几年的肾病缠着他，在苦难中十几年，你像得肾病的人什么都不能干啊，什么都不干，每天躺在床上等待死亡。但是他信主了啊，他信主了，他虽然一生中他没有任何可以夸的他事情，但是他信主那一刻他生命改变，他成为这个家族的见证。父亲因为他信主也信主了啊，家人因为他的改变信主了。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不是没有意义，是有意义的。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它还是一粒，它若落在地上死了它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苦难虽然他上帝没有医治他，但上帝通过他的生命影响很多人的生命。这一粒麦子神也用，这是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听到艾德讲这个故事，他这个朋友夫妻两个离婚啊，看来妈妈还是经济条件不错的，还有汽车，孩子还会讲英文，那说明读外国语学校。感谢主，祷告上帝使他们恢复。实际上没有任何事情比关系的恢复更美的，当一个破碎的关系被恢复，这种关系非常的美，因为他们经历神。其实我们教会好多的弟兄姊妹经历神，作为牧师了解最多的就是弟兄姊妹在他们生命经历神的时刻，他们绽放出的那个光芒和力量。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我们看到弟兄姊妹生命的改变啊，生命的改变。我们也从高霞的故事中看到啊，高霞是一个很直率的人啊，脾气很直，说话也比较快啊，又是学医的，比较那手术刀比较快啊，又很伤人啊。但是感谢主，神特别拣选他做了传道人啊，去了神学院啊。我们的神学院那是特别严格的啊，特别严格的，不仅教你神学，主要教你怎么做人。如果你这个在神学院里面夫妻吵架，院长就要找你谈话了。我当年那个时候，不要说吵架啊，冷战都不可以的啊，那都不可以的。院长找你谈话就劝退你，不要念了，我觉得你不能服侍主，那你多灰心。我们神学院每一年都有被劝退的学生。弟兄姊妹，感谢主神，我们今天看到高霞的见证啊，神可以改变任何人，只要你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哈利路亚，因为他爱我们，他的爱永远都不改变。我们也感谢主在啊这个周末我们有这样一个时光在一起分享神的爱。我们每个月有一次啊，六月份有一位香港的姐妹会来啊，也还有一次她来。这位香港的姐妹很了不起的，她的老公啊叫马俊，上网查一查啊，这个是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原来是香港啊这个摩根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现在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经常在电视里边讲啊。我到他香港，他请我吃饭，我就给他传福音啊，好人，复旦的，我太太同班同学，这个他们是好朋友，所以他太太是现在做传道信主啊，要来到我们中间来分享。六月份我们也是大家到一起来，欢迎你们来啊，叫中青姐妹，她是拍电影的，她拍了一个啊电影，就是以啊这个要给我们看尼希米记，正好我们在读尼希米记，她拍的这个尼希米记。六月份我们每个礼拜五都有小组的聚会，我是盼望弟兄姊妹真的进入到小组中。刘琴在小组中就知道，小组就像一个属灵的家，如果你不进入到小组，你有时候问题大家不知道。进入到小组，你看到，你看刘琴他生病到现在都是我们软着哭哭忙嘎的小组在帮助他啊。现在是访谈纳，当年还是软出，当时还是软出，我们现在分成访谈纳的小组，分成两组啊，艾瑞克他们夫妻，很多的弟兄姊妹， 啊，为他祷告，啊，教会也经常在主日崇拜是为他祷告。你看到今天来了，我都有点认不出来了。哎，我说看来过教会吗？看着很面熟。他说刘琴，我说又刘琴，大名鼎鼎嘛。因为生病成为教会的名人，我们大家经常为他祷告。今天有点认不出来了，感谢主神的恩典，阿们。所以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耶稣是爱我们的耶稣，为我们舍命的耶稣，他也让我们弟兄姊妹活出他的爱，活出信心，啊，活出平安，平平安的去吧，啊，你的灾病痊愈了，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我们请敬拜团上台来，啊，我们还要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很喜欢敬拜，你知道吗？哀哭变为跳舞，忧愁变为歌唱。一个人能唱出歌来不容易，如果你昨天股票跌得一塌糊涂，今天能唱出来吗？对不对？昨天突然间你的财产都没了，你还欠债了，你还能唱出来吗？可是生命的本质是歌唱的。神的儿女不管经历什么的环境，我们照样的歌唱。我89年一夜之间啥都没了，党纪开出，学纪开出，我太太也把我开出了，财产也没有了，孩子也没有了，我所剩的就是一张通缉令，全中国的警察都在抓我。就说你的生命变成负数，过去是正的，现在变成负数，你还能喜乐吗？当我认识神那天，姐妹告诉我说，耶稣是你的平安，耶稣是你的喜乐。他们确实很喜乐，他那些农民很穷，啥都没有，在一起唱歌的时候很快乐。我就说这些人很傻，他们乐什么呢？他们什么都没有，还没有盼望。在中国他们最底层，我可能有一天会比平凡，说不定还有点盼望，他们没有。我有一天逃出去可能换一种生活，你逃出去给你送回来，可是他们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耶稣。我真的觉得人生命中需要耶稣，我们信主的人也需要那个神在我们生命中是活的。我们有一段信一段时间，好像我们信的就是这个神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看不见他也摸不着。但是你今天听了这些见证，你知道神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的生命里边，阿们。当你相信他的时候，他在你生命里边，哈利路亚。来，怎么样，要跟我们一起唱歌吗？还要讲见证，哈利路亚。来，到台上来，艾伦刚从国内回来了。来，
今天在我身上发生一个真正的一个事情，否则我还在监狱里面，还在监狱。但是我没
有，
对，我就是美国的监狱。我没有没有没有，我进了监狱，但是我这个在无主的时候，我心里我想找谁呢？我找着找，想知道找到当牧师，想着找，也想到也没办法，有没有他的电话？我没有办法，我只是在心里面那个祷告，手机没收了，在心里面祷告，我说不要让我坐在这监狱里面。奇迹发生了，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有回应，奇迹发生了。我们要去做，就是他收监狱收集进去的时候，要让你做那个体检，来检查。一量我的血压185，很高，意思说，他说不能认，这个人不能去。马上把我送到就是急救，去了就是，这个就是安普顿这个医院里面去，我也不知道就把我送进去了。送进去以后，马上的医生呢来给我检查。给他的那个警察就把我靠近进去，靠在那个病床上面，靠近上面去，靠到那个上面去的时候，就一直在这个跟我检查，一检查过他们，他就说我有心脏病嘛，我他问我什么，我就有心脏病什么的病呢？然后我说我英文不会讲，他就通过那远程控制的，那这儿来给我讲一讲，我这现在什么，我有心脏病啊，有高血压、啊，那马上他就来给我的照片呢，就马上说这个人有这个问题。能够，医生就来跟他讲，跟这个警察讲，这个人需要留下来医治，不能他不能出去的。 本身医生跟我就那个警察是讲的是让我到医院去拿了药过后还把我带回监狱里面去，在这病床上面我就一直在那祷告，我确实不能回到的监狱里面去，结果把真的是留下来了，通过那个上面，然后就是说这个一定要医治。警察也是很倒霉，本身想把我送回去了，没很快就出来，两个警察也在这个待到两点多钟，最后那个医生也报告出来了，不能走了，他批啊，结果是医生，结果那警察也没办法，当场把我释放，就写了个 ticket 给我，那个 ticket 我在8月18号上法庭开庭，然后讲，就这样子很奇妙，然后我彻彻底底的，把我从就是昨天开始到所有的这些医院那个就是医生啊，有什么各种办法来查我的病状，就查到过后早上第一次查了过后就叫我说他你下午还要做一次，下午也做一次的过后。又是打那个那个药啊，放那个东西进，还是这最好的药啊，什么的进去去查了。结果到了晚上说你还要住一天，在医院里面住。当然我一下比住在监狱里面好多了嘛，是不是？然后来过后，结果他晚上过后他说你没有问题了，中国的一个专家说你心脏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回家了，9点钟就回家，是不是？但我现在一直在感谢主，一直在跟讲主。虽然说我到这里教会来蛮久的。但是我做的很少，应该是有，因为在大陆就是经常会大陆去。刚才我一直想上来讲，但是一直就有点胆怯的。但是我想到我等几天我又要走了，我现在不去做见证了，不去荣耀神了是不行的。哎呀，说一定要荣耀神。但是通过我这个体会呢，后来我弟弟来接我的时候跟我讲了一句话，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你们一定要注意啊，这里面有跟大家做个见证，我们是夫妻吵架，小孩子就报警，来抓的是肯定是我没出手，所以我都没去出手，你没说法子的，别人报警，然后呢就这些警察来了过后，把我带走了，就把我带走了，不管你什么，我说你们让你们错了，不是我，本身这个事情起因肯定不是我，然后一直就在那个讲，但是是难了，就讲，后来我弟弟跟我讲说，你去夫妻吵架，你还是好了，没把你们两个抓进去。就好了，两个抓紧一下，你儿女就马上就要走了。所以我一直在想要做个见证的，夫妻吵架千万不能当着孩子的面去吵架，一吵架连女儿小孩子去报警的话，男的弟兄先被抓走，还有一个可能夫妻两个抓走，这是更悲惨的，就是吧，我真的是我靠了，我从来没把我靠进去，我都是感到很委屈，第一次戴手铐，对，就到了监狱里面去。去的是有几个人等在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有些黑人啊，还有其他一个人啊，就去搜查那些，不管是怎么样的，我看到我就坐在那个地方，我说我今天要进去啊，我从来没犯过错，我不管在中国大的犯过错，还在这个地方犯，这很恐怖啊！我心里面在想啊，我现在怎么我背牧师的电话也背不了，我怎么办呢？我直接向神祷告，神听到我的呼召，听到我的那个，结果真的就是安排了，让我到那个医院里面，因为那个医院里面的开着那个门诊，然后到那里面去住，那当然更好了。还有是那个早餐也很丰富，午餐也很丰富，晚餐也很丰富，
都免费的。
我不知道这个账单会到哪里去，我肯定也有insurance是吧？都不知道，但是呢，你在监狱里面去，
家里吃得好。
你这肯定是的，一会儿医生来了，而且他们来了三铺医生，都是开始查出来有点问题，最后他们就另外一个调了一个医生过来看这个人到底什么。还有一个点，这美国政府好，不管你有没有钱，全权的医治你。他说你，我就要跟他们讲故事，他说你，我们不听你的故事。我说我是要错的，他说我们不听你解释，我们现在就是你到了，我们就帮你医治就好了，也不问你有没有钱，没有问。
正
是
了，就是雷洋就死了，
肯定的嘛，刚才你在讲就是嘛，你不在讲吗？所以我还感谢神，真的是，这就是前一天晚上发生事情，昨天我一天整个在医院里面哭生生的见证，真的是的了，谢谢主，一起荣耀，感谢主，谢谢。
我们给艾伦祷告好不好？来，别走，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艾伦身上看到你的恩典， 祝福他跟 Cindy， 让他们夫妻彼此相爱，不管遇到什么不同意见，他们夫妻真的是能够主的爱在他们中间，你的宝血遮盖他们，主要让他们啊看到这件事主有美意，让他们夫妻能够看到主多么爱他们，在细小的事也照顾他们。祝福艾伦和 Cindy， 他们不仅彼此相爱，让孩子也在主爱里边成长，祝福这个家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彼此相爱的家。谢谢主，让他能够啊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爱，经历你的赦免，像你说的平平安去吧，你的信救了你。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你们平平安去吧。来，我们唱诗歌，哈利路亚。啊，艾伦声音大，四川人，这个有的时候说话也不见得说就是要吵架，声音就大，所以当孩子面还是要。我那天讲了嘛，夫妻吵架不能当孩子面，这孩子很认真啊，一个电话打过去倒霉的是老公。我在东部也是啊，我在纽约一个朋友夫妻俩吵架，那女的拿大镜子啪一下扇在男人脸上，结果就报警了，他警察来把男的带走了，男的说他打我，那男的一看那女的在装很委屈，这么小的个儿，你那么大个儿，他怎么会打你呢？把他带走了。所以啊，弟兄在家里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举起手，干嘛？祷告。圣经说，弟兄要举起圣洁的手祷告，不能还手啊！你们还手，警察找你。我们唱首歌，活出爱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来。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你还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我们谢谢你，你就是爱。我们刚才听了四位弟兄姊妹啊，我们听了五位弟兄姊妹生命的见证，他们或许经历坎坷，或许经历疾病，或许经历委屈，但是主你的爱就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生命因着你的爱翻转。主，我们谢谢你拣选每一位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今天圣灵感动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你举起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有一位弟兄啊，刘琴的丈夫啊，是刘琴的丈夫，还有没有哪一位说主，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感谢主。有一位姐妹啊，第一次来的，儿子把她带了啊，一位母亲信耶稣，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愿意信耶稣的？主耶稣，你举手，我为你祷告。 还有一位姐妹在后边，感谢主啊。这边还有一位弟兄，接受耶稣做到什么样，那边还有一位弟兄，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来信主的到前面来给你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耶稣你还记得，到前面来，到前面为你们做个祷告。
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的爱，
耶稣你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今天啊这四位弟兄姊妹来归向你。主，我们谢谢你拣选他们，从今天开始他们就决定信靠耶稣，跟随耶稣。主，就求你使用他们一生，保守他们一生，从你来的平安与喜乐伴随他们，也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他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主啊，让你的爱永远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生命的福分。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彼此握手，完事，耶稣爱你。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
来，我们祷告。谢谢你，今天晚上我打开心，
我打开心，
接受你，
接受
你，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求你宝血洗净我，
求你宝血洗净，
求你圣灵充满我，
求你圣灵充满，
引导我进入真理，跟随耶稣，一生一世，
我们一起
永不后悔。
以上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一起来说阿门，阿门，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向世界
接着唱，有一份爱，
有一份爱。
聚会十点钟主日学，弟兄姊妹别迟到，礼拜天啊，欢迎弟兄姊妹礼拜天我们见啊。